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今天的主题是改变神心意的代求。在读第七章之前，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前面六章的内容。从前面的 Podcast 讲解中，我们应该已经知道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牧人，被神差遣到北国以色列去传神的话。当时的以色列王是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称为耶罗波安二世。列王记下十四章中记载，耶罗波安二世在以色列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耶罗波安二世当王期间，政绩卓著，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当时的以色列国力强盛，人民富足，但是人心远离神，空有宗教的形式，却是在拜偶像。社会中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阿摩斯书的信息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概括，那就是8、3、5、2。八是指八个审判。第一二章从以色列的周边国家开始，直到犹大和以色列，神宣布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三是指阿摩斯的三篇警告，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末尾，阿摩斯警告以色列人要悔改，否则神会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显然以色列并没有因为阿摩斯发出的警告而悔改，于是就有了阿摩斯的五个异象，分别是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准绳的异象、夏天果子的异象和击打柱顶的异象。最后在第九章的末尾，阿摩斯预告两个末后的应许，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今天我们要读的阿摩斯第七章，就是五个异象中间的前三个，在插播了一段神的仆人和以色列的假祭司之间的正面冲突。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到六节是蝗虫的异象和火的异象，七到九节准绳的异象，十到十七节假祭司和真先知。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六节，神让先知看见两个异象。阿摩斯书七章一到二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为王割菜指的是农作物出熟的那部分必须上缴给王，菜又发生的时候，所长出来的农作物才归老百姓自己。在出埃及记中，神用蝗灾惩罚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法老。我们刚刚读过的约珥书中也描写过蝗虫之灾所带来的可怕景象。蝗虫过境，几乎什么都不会留下。蝗灾过后就是国家的饥荒。神借着蝗灾告诉百姓，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不堪一击。阿摩斯书七章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烈火是神用来审判的工具，神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时，就是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在启示录中，神也用烈火来审判，记载在启示录19章9节。当阿摩斯宣告三篇要以色列人悔改的信息后，以色列人毫无悔改之意，仍然偏行己路。神就在异象中指示阿摩斯，他要用蝗虫与火来惩罚以色列。先知听到神的信息之后，向神祷告。阿摩斯书七章二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从这里和第五节，我们看到先知对百姓的爱。虽然他在以色列宣讲的信息无人理睬，当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先知仍然为百姓向神请求。 阿摩斯的理由是，这个惩罚太重了，雅各微弱，他们承担不起。注意，先知在这里不是说以色列微弱，而是说雅各微弱。在创世纪第32章，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神将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较力，而雅各的意思是抓。雅各改名表明他从一个凡事靠自己行狡诈来赚取利益的人，转变成为一个有神的同在和能力胜过世界的人。阿摩斯在这里不说以色列微弱，而是说雅各微弱，表明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远离神，依靠自己的肉体，回到了雅各的光景。就是这些觉得自己能力强大的以色列人，却被先知说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的代求表明他知道人的软弱，他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先知大胆地向神求免去这样的惩罚。而奇妙的是，神竟然听了先知的请求。阿摩斯书七章三节和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实在是一位听祷告的神，骄傲的以色列人可能都不曾想到，他们离毁灭的边缘如此之近，仅仅是因为一位义人阿摩斯的祷告，神就改变心意，免去了他们的灾难。这让我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多么重要。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福，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与阿摩斯去传道的以色列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表面看起来繁荣昌盛，但是里面满了不公平的事情，从国家到人民都远离神。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像阿摩斯这样的代祷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做像阿摩斯一样的代求者吗？第二部分，准神的意象，七到九节。阿摩斯书七章七到九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第七到第九节是神让阿摩斯看见的第三个意象。准绳是建筑的时候用来判断建筑物是否是与地面垂直用的一根底下系着铅锤的绳子。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是为了希望以色列百姓活出圣洁。但是以色列民却远离了神的标准，当神吊起准绳的时候，发现他们偏离太远，于是神在这个意象中宣告，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宗教方面。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中，当北国的十个支派从南国犹大分离出来之后，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造了两个金牛犊让百姓敬拜，以后以色列就一直陷在拜偶像的罪中。所以神审判，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另一个是在政治方面，神审判当时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他会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个审判在耶罗波安的儿子身上得到应验。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作王仅六个月就被人所杀。神对耶罗波安的审判乃是因为他引领百姓离弃神，夸口自己的能力，放任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义。不论在灵性上还是在道德上，神对他的子民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准绳。我们以为信主了就不必遵守旧约中的律法，好像我们有了自由，其实不是。在马太福音中，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说，在心里骂弟兄，就如同犯了杀人的罪，看见妇女心里动淫念的，就如同犯了奸淫的罪。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验证。你可能会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呢？神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借着祷告、交托、顺服圣灵的带领，神就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三个部分，假祭司和真先知，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当阿摩斯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审判时，先知遭到以色列假祭司的挑战。我说以色列的祭司是假祭司，这是有根据的。在出埃及记中，神设立以色列的祭司一定是利未支派的人，而且一定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在耶罗波安分离以色列之后，他所做的另外一件坏事就是将部署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这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很可能就是王的御用祭司，并非神的祭司。这个假祭司用半真半假的话语来诽谤先知阿摩斯。在第十到十一节，他到耶罗波安二世面前告状，说阿摩斯背叛以色列王。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他奉劝阿摩斯离开伯特利，回到他的家乡犹大去。从他的经验中，他认为先知阿摩斯也像他一样，是靠着说假预言来谋生的。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阿摩斯向假祭司证明自己是奉神差遣来传神话语的先知。阿摩斯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从阿摩斯回答亚玛谢的话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所具备的品格。一，阿摩斯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不以自己真实的身份而羞耻，他坦然地承认自己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换言之，他没有受过任何的先知培训，不是科班出生的。其次，他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牧人，修理桑树的。第二，阿摩斯清楚神对自己的呼召，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第三，阿摩斯诚实地传讲神的话语，不畏强权。在假祭司的恶意诽谤和逼迫恐吓下，阿摩斯并没有因害怕而逃走，而是继续告诉假祭司神对他的审判。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中服侍，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面子或利益而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神的呼召，忘记了神要我们传讲的话语。为了讨好会众，我们选择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免得得罪人。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是否如阿摩斯一样，存着敬畏神的心，正直而真实地传讲神的话，引人到神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经文的讲解。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学习到三个重点。一，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有可能会改变神的心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需要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来代求，求神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更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自己的罪，悔改归主。第二，神是公义的神，他必然审判罪恶， 我们需要拿起神的准绳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更是需要在基督里与主连结，以他的公义的标准过每一天的日子，天天依靠圣灵的帮助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是否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不畏强权，以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也是慈爱的父，感谢主你怜悯你的百姓，你的百姓都犯罪得罪了你，我们口中称你为主，心中却远离你，我们随从世上的风俗，追求属世的事，人们的心中充满了诡诈和不义，我们的光景与阿摩斯时代以色列的光景有何区别呢？主啊，我知道你还没有来施行审判，乃是因为你怜悯我们，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付上祷告的代价，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祷告。求主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中，明白你的旨意，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信息，愿神与你同在。